身上的工作，因为恢复的工作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恢复的工作就是主要等等等等到70年，等到你到了人生，到了你天然生命的尽头，你说不行了，主说好，他可以来。但你完全不行，他看见自己完全不完全的时候，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祷告。祷告就是投降的事，祷告的意思就是主啊，我不能，只有你的，在我身上没有良善，在我肉体里没有良，在我身上是不完全，在我的弟兄，在我的同胞身上也是不完全，主啊，需要你来量。一个那一个经过苦难的祷告，弟兄姊妹，主没有留他在枯萎的感觉里面。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自己不完全，看见见证不完全，看见神的儿女中间分散四散的情形，有的时候我们着急啊，我们巴不得主能够兴起一件事，或者能够做什么事。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们记得，迟早有一天，如果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完全的地步，我们一定要被带到一种光景感觉里面，觉得是完全的不完全。只有这种情形的时候，等到我们经过这样的投降，这样祷告以后，我们起来了，感谢主，主就给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是不行，主是把我们带来尽头了，我这个人没有希望了，但主有希望。主给我们看见，在但以理的前面，你如果往前看的话，有70个纪念，不错。但以理从主的话里面看见自己70年，看见自己失败的70年，看见不完全的70年。但是因着主怜悯的缘故，主给但以理看见，为着主自己的百姓，为着主自己的见证，主有他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我们今天没有计划，我们今天手无寸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往前去。但弟兄姊妹，你我相不相信主的手里有计划？有许多时候我们的办法主张看法太多了，所以主不能做。主一直要等到有一天我们所有的蓝图放弃了，我们所有的想法都放弃了，我们几乎没有希望了，主有一天要给我们看见70个纪。主如何带我们个人到完全的地步，也能带他的教会和神子民带到完全的，带到荣耀的地步，带到当初的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人主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一个，我们用办法，我们想办法，我们奔跑，并且我们能做，但主一直要等给我们看，等到有一天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不完全，结果呢，主就给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给我们，如果我们要找完全的话，是在那个70个纪的完全里面。感谢主，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你知道一个年老的人，年长的人呢，对不起啊，在座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这个年长弟兄们有一个特点呢，就很喜欢往回头看，不大喜欢往前面看。所以有人说，当一个人开始回忆的时候啊，这个人就开始老了，而且总是回忆到从前光荣的时候，从回忆到年轻的时候。那为什么人喜欢回头看？这个有原因的，因为当你真的被神带到了天然生命尽头的时候，你不敢往前面看，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好看的，没有多少年可以看，因为你看不多少年的时候，你能看见自己的结局的。为了这个缘故呢，你知道所有的小孩子啊，他自然喜欢往前看，一直等一个圣诞节，另外一个圣诞节，因为他要礼物，等过年，因为他要红包，所以今年新年等到明年新年，再等到明年新年，所以他一直往前面看。但年长的呢，总是要往回头看，尽可能不往前面看。尽可能不往前面看，有些话都不喜欢听的，连 hospital 都不喜欢听。有的人讲 hospital 是 worse be done， 那个 hospital 这个英文呢跟 worse be done 很像的。那么人呢不喜欢听见这个，因为这个就表示说你往前看看没有多少年呢，也就是 worse be done。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啊，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往回头看。但是感谢主，主要拯救但以理从他自己里面出来。你自己不完全，并不表示可以废掉神的旨意。神儿女中间的不完全，不是神的旨意就到此就完了。不，神告诉但以理说，我为着我的子民和他的见证有70个纪。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但以理仰起头来。那弟兄姊妹，但以理仰起头来能看见什么？他仰起头来，他看了看，他就看见自己进到坟墓里面。这他最多能看，最多几年，给他10年、20年、30年，他知道说但以理躺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但以理是躺下去的， 你要再往前看，再往前看，再往前看，经过差不多69个7年的时候，有一天有戴笠躺在坟墓了，有一个人起来了，那个人降生在伯利恒，那个人行走在拿撒勒，行走在犹太地，有一天弥赛亚被拣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戴笠肯一直往前看的话，弟兄姊妹不错，他一面看见不再是我，因为我在坟墓里面，但是感谢主，整个 program 的中心不是戴笠的这中心，所以我们能达到完全地步，那个秘诀不是戴笠，那个秘诀乃是我这个戴笠躺在坟墓里面，我这个戴笠完了，我这个完全的不完全人完了，倒下去了，感谢主，那个完全的主，那个弥赛亚，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你一直往前看，你就看基督和他的钉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那个秘诀就是我们看见在神带领我们这个过程里面，那个中心是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是70所代表的，因为70乃指的十字架的工作，要对付我们那个天然的人，那个七里面所包括的，乃是指的积极的，主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带到丰富的地步，是包括3，包括7，包括10，包括12，那里告诉我们完全的完全，那里告诉我们神旨意定规我们所有的完全，那也就是约翰福音15章那里所说的成熟。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70成绩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的，这个是神所要的，那个我们得胜的秘诀，我们进入完全的秘诀，不在乎我们，乃是在乎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基督是完全的，而且因着他完全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十字架就对付所有和不完和完全合不起来那些不完全，对付掉以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不要放弃，不要失望，不要散布失望失败主义，特别在神的儿女中间，让我们仰起头，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堪的一般人，我们承认我们是没有用的人。你好好算一算，你如果会算，用电脑算，各方面算是没有指望的，是不完全的。这个不止我个人是不完全，我的弟兄姊妹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能，我感谢主，主没有意思叫我们留在那里。当我们经过了苦难岛，我们真的投向了主面前以后，主要给我们看见盼望在他那里，他手里拿着一个 program， 是以基督和十字架来做中心的。结果呢，我们就带到了完全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天呢，彼得来到主的面前。彼得来到主面前怎么做呢？他说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7次啊，那我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7次可以不可以？到7次可以吗？我常常想啊，如果彼得跟安德烈比，安德烈是他的兄弟，两个比起来的话，那多半是安德烈得罪彼得，而不是多半彼得得罪安德烈。安德烈很难得罪彼得，因为两个你看哪个话多就知道，这个彼得是很多话的，安德烈话很少，所以多半呢，很可能是安德烈，很可能是彼得得罪安德烈。但是稀奇的很呢，有的时候呢，安德烈呢就得罪了彼得，所以这次彼得暗中打了小报告。一面来说啊，他是说，如果我赦免，那饶恕我弟兄7次可以不7次，意思就是说，你都不知道暗中啊，我的兄弟得罪我7次，所以一面呢是暗中打小报告啊。第二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他现在饶恕弟兄啊，最高的标准，如果我达到完全的话，多少次呢？是7次，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他已经达到高峰了。这个难处在彼得身上是什么呢？他能够赦免不错，但他不会忘记。他手里老是拿一本账簿，他知道这是第几次饶恕他。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饶恕弟兄姊妹，我们这是第几次饶恕他。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完全的赦免？你不只能够赦免，你也能忘记。你不只能赦免你的弟兄，你也好像不记得那个弟兄得罪你。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是神心目中那个饶恕的完全，是70个7的。但是彼得呢，他用他自己的能力，他以为说，我如果能饶恕弟兄7次，我就完全，那不是很高的完全吗？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根据当时的背景啊，犹太人，特别正统的犹太人，不只是普通犹太人，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如果他正统的话，如果他爱神的话，他一天呢要饶恕人3次，早晨起来1次，中午1次，晚上睡觉时候1次。所以如果一天呢睡9个钟头，平均15钟是每5个钟头呢要饶恕人1次，这是当时的规矩。 现在彼得来到主面前呢，是在暗中是去邀功去的。你看着正统的犹太人，就戴瓜皮帽那些犹太人呢，这个最多不过是一天饶恕人三次，我彼得呢能饶恕人七次。你看这个义是比法利赛人义要高得多了，你们的义一定要高法利。那么现在主啊，如果照着你的话来说，饶恕人七次好不好呢？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如果现在不是三次是七次，这是彼得。但是我们的主说不是，彼得有一个 program， 我们的主有另外一个 program。 我们的主说不是七十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但以理所看见的七十个七。在神心目中，为了他的见证和他的百姓，神有一个计划是七十个七。在饶恕、在爱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要忘记了，不是七次就够了，乃是七十个七次。如果你一天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话，你有没有算过？如果真的根据刚才十五个钟的算的话，意思就是每平均两分钟要饶恕别人一次。反过来说，每两分钟，你的妻子也好，你的丈夫也好，你的弟兄也好，要给你打一针的。每两分钟要刺你一下，然后你每两分钟要饶恕他。弟兄姊妹，如果每两分钟要刺你一下，你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你说这个生活什么生活？但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你们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那个背十字架指这个来说，不是指着我们出车祸来说的。有的人说哦，这出车祸这背十字架，不，那这样怎么可能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车祸，不。圣经的十字架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十字架因为主给我们一个 program， 有一个节目，给我们一个计划，是七十乘七。主的恩典生命大到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饶恕别人七十乘七，这是我们能饶恕别人的。那为了这个缘故，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能背起他的十字架。我们能背起主的十字架，我们能够饶恕别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只能够赦免，而且我们能够忘记。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七十乘七呢，乃是代表圣经里面所指的那个完全说的。那现在我们末了的时候，我们很快的，我们把这个七十乘七把它翻成一幅图画，然后我们就看呢，这幅图画指着什么来说的？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就是神，就是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要让我们知道的。当我们这样跟随主、跟随主、跟随主的时候，不错，我们一定长大了。那么好了，我们总算是达到完全，七十完全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就绕了一圈了。但是主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意思就是说，你以为绕了一圈就到了终点，主说不可以，主说七十个七次。所以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呢？这条路是这样走的。你如果根据圣经的话，七十个七代表什么呢？七个七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因为靠主的恩典，你的的确确达到完全了。但是呢，是在你那个阶层里面，生命阶层里面达到完全说的。但是因为你达到完全，生命因着你顺服主，结果呢，你就达到了在那个生命程度里的完全。因着达到那个生命程度完全，主就满足了。因着你长大了，现在主的要求就更进一步了。结果那个主的光更大，主你的顺服就更大，代价就更大，你就更长进了。不错，你已经完成了这一层，但你的生命长大的缘故呢，感谢主，你又经历另外一个期，然后呢，你生命再长大又经历了一个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基督长进的路是怎么走的呢？最起头的时候是这样转一圈的，然后呢，因为主呼召的升天的生命呼召我们的，越过越高，我们生命越过越长，所以一面转一面升高，一面转一面升高。那这个形状什么形状呢？这个形状是螺旋上升的形状。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神创造的万物里面和神自己的话里面给我们看基督徒那个长进的那个怎么长的呢？基督长进那就像我们刚才说，一面完全一面升高。那么因着有升高的缘故，你就看见说在第二层跟第一层神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好像你达到目的了，结果因为你长大了，神的要求更高了，所以呢，你又在那一个阶层里面达到完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一直等到我们的，一直等到我们与主完全联合为止。所以圣经里面的联合指着这个来说呢，为了这个缘故啊，没有一个人是毕了业， 一面来的感谢主，你是完全了，这是个目标，到达了目的了。但是呢，因着主的要求更大，因着升天的生命呼召我们，我们更上一层楼。结果呢，我们又在那一层里面完全了。这样的完全，一共几个完全呢？一共是70个完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在他的话里面要给我们看见。那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的那个螺旋上升的那个图形啊，就像我们昨天看那个螺旋一样。你如果从上面看下去的话呢，是一个圆圈，一个圆圈，一个圆圈。在神的眼光来看呢，一面是一次的完全，两次的完全，三次的完全。但在我们的经历来说呢，你走走走，你从这里走走走到这，你从这里走走走到这里，好像已经完全一圈了，已经到达顶点了。结果你没有想到又往前走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基督的城市对我们来说，一面来讲是目标，另一面来讲是过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说你有一个方程式，你现在达到目标了，不可能。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神所要让我们达到了，就个人团体来讲没有那个可能。因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心目中，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这样的达到他完全的地步。我们说过，葡萄啊树是代表主也代表我们。这个葡萄树怎么生活？你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三次用了蒸，一次蒸光，第二次蒸的食粮，第三呢是蒸的葡萄树，都是指着主来说的。先是有光，然后有粮食，然后有葡萄树。所以当我们在葡萄树，我们怎么过日子呢？我们怎么有那个粮食？我们的粮食，葡萄树的粮食是从太阳能来的。当它向太阳敞开它的脸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经过那光合的作用呢，结果它就能够吸取太阳能，然后呢就变成了它的食物。结果那个 vine 那个葡萄树就成长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故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所以能够成长，因为我们的脸是向着公义的太阳的。我们这个葡萄树所以能够成长，是因为当着我们的脸向着我们的主的时候，一些奇妙的作用，我们看他自己就做了我们的粮食。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一个葡萄树就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今天葡萄树是在地上的。当地球围绕着太阳转的时候，那这个葡萄树呢，天天是绕着太阳转的，天天吸取太阳能，这样它就得到食物，得到供应，它就能够长大。那这是葡萄树的故事。所以当你这样的经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摩西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能够活了平均年龄是70年。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当你真的经过一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终于围绕太阳围绕一圈。弟兄姊妹，感谢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太阳。什么叫做完全？完全就是我们绕着他，我们在他的同在面前又经历一圈了。那这是指一年来说的。那么70年什么意思呢？70年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了七十周，而每一周是七所代表的，所以在属灵的意义里面呢，77应该代表这样的一幅图画，就指着我们如何天天活在主面前的，如何能够达到完全。当我们这样的活在他的面前，弟兄姊妹，一步一步的就经过了70个冬天、秋天、春天和秋天。那这个就这个就是这幅图画所代表的。但另一面我们不要忘记了，这个公义的太阳是升天的基督。因着他升天的缘故，所以这个中心是往上移的。因着基督那个生命一直是升天的生命，所以那个生命的呼召我们呢，不光这样转，而且一直往上去的，所以呢就成功了那个螺旋上升的情形。那这个就说出我们在我们这个基础这个生命怎么长大的。我想很简单，我说一两句就可以了，我们不愿意多说它。你如果真的看见所有神创造的东西啊，现在我们知道整个遗传的密码呀，就包括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子叫 DNA 核酸。你如果真的来看核酸，你真的替所有里面的分子拍个照片的话，你就发现了今天我们生命长大的秘诀就完全系在那里。有人告诉我们说 cancer 原因啊，就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跟 DNA 出了毛病有关系。那么在这个 DNA 那个整个分子的构造里面，你如果给它拍成照的话呢，刚好是两个螺旋上去，两个螺旋，不光一个螺旋，而是两个螺旋上去。所以神呢已经把那一幅图画就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不只是如此，连蛋白质也是如此。 那么还有，你如果注意所有的树，像我左边那幅图啊，这个这一旁边那幅图画，你看所有的树啊，那个树叶排列的方法，我没有时间说它，那个树叶排列的方法呀，是旋转着上去的，因为只有这个方法呀，它们接受太阳的能接受的最多，这个树能长得最好。树长得越好呢，你需要能够被太阳照晒，而最好的一个排列方法呢是螺旋上升的方法。所以在普通是梨也好，苹果也好，榆树也好，樱桃，你去看所有神创造的树或者枝子或者甚至于那个刺，那个长的方法呢都这样长法的。所以在神创造的这个宇宙里面呢，不知不觉已经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植物那个成长的过程应该是螺旋上升的。那不止这样，如果我们读主的话也很清楚，我们读这个新约，最后读到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新耶路撒冷城圣经告诉我们，那个路只有一条的，但这个路呢要经过12个珍珠门，我们都知道，那你怎么经过12根珍珠门，最后那个路要达到宝座，怎么可能的呢？那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有一个可能这条路啊是螺旋上去的，当中像一座山一样，那神的宝座呢就在山顶，所以呢你如果不管你从哪个门进去，你都到了这条路，然后呢这些路因为都经过这12个门，然后你慢慢这样一步一步就上去，最后呢就达到主的宝座。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与主联合的途径啊是螺旋上升的，一面一面这样转，最后呢就能够达到主的宝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记不记得那个以利亚是怎么升天的？圣经说以利亚神是在旋风中带他升天。我们如何能够与主完全的联合呢？乃是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约伯，圣经告诉我们神在约旋风中对约伯说话。约伯以为在苦难里面没有神的同在，结果神一出他意料之外，让他发现神的同在在旋风里面。在他的感觉，旋风是要破坏，旋风要把整个约伯拆毁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错，约伯好像被拆毁了，但那个旋风那个力量一面拆毁约伯自己被拆毁了，但约伯慢慢的最后就被带到天上去，与主有完全的联合，他能够完全从自己里面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无论从圣经，无论从神自己的创造，我们看见神对于生命有一个定规，就是如果生命要达到完全的话，它不只是一个目标，它也是个过程。好像你是达到目的了，结果更上一层楼，好像你达到终点了，很稀奇的很，因为主如果主生命天属天的升天的生命不呼召你，就停在那里了，你就最多就像那个水，就像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参孙一样磨转磨，就在那推磨，转来转又在原地，就转来转又在原地。但是感谢主，如果今天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好像我们完成一圈了，感谢主，他的呼召，他的属天的生命呼召我们，我们又上一层，又上一层，又上一层，这样我们一面走一面走，最后呢我们就达到与主联合的地步，没有果子，果子更多的果子，最后结果累累，但是结果累累还不是目的，这个果子必须经过压榨，然后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一些东西来，他自己损失了，结果那个像江河一样的酒能够供应这个世界将亡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我们这样在主面前被带领，在他手中被制作，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才能够达到，连果子都不是最后的目的。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果子是最后的目的，神在我身上所有都已经做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边要祷告说，主啊，你不能让我去，因为许多的工作你还没有完成，许多的地方没有完成，所以主，你不能让我去。今天我们不是在地上苟延残喘，不是说这里痛那里痛，这里看医生那里看医生，能够延长3个月、6个月，年延长8个月就好。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延长了6个月做什么？延长六个月和延长3个月做什么？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目的。如果神在葡萄树上找不到果子，甚至于结果累累，非常的好看，但是是不是神的旨意不达到了呢？没有达到。所以求主怜悯我，让我们看见这条路是这样走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达到目的， 没有一个人说我达到巅峰状态，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一班人达到目的，所有人都要向我们看齐，所有人都要向我们学习，我们只能帮助别人，别人不能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那个属天生命的光一停止他的工作，你就停在那一层，最多就是那么多了。但是如果怜悯我们的话，不止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神的旨意是70个期。最后感谢主，我们终于能达到一种完全的联合。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基督之路是怎么走的，基督长进是怎么长进。现在呢，我们需要全本全部约翰福音15章来告诉我们这条路怎么走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个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呢，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呢讲到葡萄有两个字，那一个字呢叫做sorex， 就是你就记不记得那个玛丽这个参孙的情妇啊，就住在那个索列谷，那个索列的原文呢是葡萄，那个葡萄啊在希腊文呢叫 oine， 那个中文英文的 wine 就从那个字演出来导演出来的，那那个字呢是指的我们今天葡萄来说的。那么还有一个字叫做 gaffin， 这是希伯来文，但是那个字的希腊文相对叫做 ampros。 那么这个字呢是我们这里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主不是用了前面那个字，主是用了第二个字。那么这个第二个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二个意思啊是特别指着一些东西，一些植物啊，只要是像葡萄，不一定是葡萄，所以这个字也可以包括野葡萄。但是主说我是真葡萄，因为主在这特别要和那些野葡萄要分辨，因为你知道有一些野葡萄啊，你看上去很好看，吃在嘴里什么都没有，这个不是野葡萄。但是有在这里所说的真葡萄，主说它是真葡萄树。但是每次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植物什么植物呢？就是指着跟葡萄很像的植物。这是哪一点像呢？特别是在它那个你知道这个葡萄是一个爬藤的植物，当它在那里爬的时候，当它在那里绵延的时候，特别你知道葡萄是用花架来支持它，那么它就沿着这个花架就长大，所以葡萄不能自己长大。凡是像这样长大有这种习惯的，在圣经里面都叫做 gaffin， 都叫做这里就是我们主说我是真葡萄，就指那个葡萄来说的。所以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主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呢就告诉这里用的原文就告诉我们，这里葡萄最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要依附在那个花架上，它不能够独立生长。所以没有一个人我们能够离开主能生存，没有主我们不能生长，没有主，没有十字架的工作，没有神的旨意，我们不可能生长。我们是软趴趴，只是平面的，不可能是立体的。但如果有架子，那么我们沿着架子往上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呢我们能够达到空中，能够上升，慢慢的我们就长大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去看所有的葡萄树，你看那个葡萄上是像螺旋上升一样。所以不要忘记，每次我们都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主当他用字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都是这样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单独的，我们是依靠的生命，我们是依靠在十字架上，我们是依靠在神的旨意上。只有神的旨意和他的十字架能带领我们一步一步上升，一步一步，不止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最后呢我们能达到神所要我们达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一段故事对我们非常要紧。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里的故事都要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这些枝子在那里生长的时候，我们怎么生长呢？我们一面生长，我们一面升高，一面生长，一面完全，一面升高。那个完全加上升高，告诉我们，我们成熟不光是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不光是个目的，神在那里还有过程，带我们更高更高和更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从他的话里面得到安慰，也得到鼓舞，让我们今天祷告能和从前不一样。不管我们今天年龄有多长，今天主量我们的年龄，不是用我们的年龄来衡量我们的道路，是根据我们的道路来衡量我们的年龄。我们要告诉主说，主啊，我不能去，我们不是苟延残喘，我们在地上
要达到你的目的，如果达到了，我们能够去。所以求主用这些话来勉励我们，明天晚上我们还要往更深地方去。我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但愿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被人高举，被人看见，被人爱戴，也被人尊崇。所以主啊，今天晚上愿只有你自己充满我们的眼睛，也让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主啊，我们只有遇见你，我们才能满足，只有遇见你才能叫我们喜乐满足。所以主，今天晚上但愿你喜乐，也叫我们喜乐，你满足也到，也要我们，叫我们满足。主啊，我们的心能够满足，只有你的心，只有因为你的心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就在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对我们说话。我们都愿意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有一些话是为着我们现在，也是为着我们一生，有一些话就是能改变我们，一些话能够叫我们起来跟随。主，就在这一个时候我们说，但愿有一句话是为着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紧紧的道理和教训。主，把生命带给我们，把你的自己给我们。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请我们一同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从第一节读起。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说过，这一次我们有一个负担，愿意用六次的时间，从昨天晚上开始，两个周末，都是礼拜五、礼拜六跟礼拜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里是说到葡萄一生的故事。从前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尼托森弟兄把它翻成中文。那首诗歌主要给我们看见葡萄一生的故事，但是当尼弟兄把它翻成了以后呢，他给他另外加上一个题目，那个题目就是叫做门徒。我们多次听见关于葡萄一生的事，主如何是葡萄树，我们如何是枝子，但到底葡萄树一生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恐怕没有一段的圣经像这一段圣经能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我们一直说要跟随主，我们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要跟随，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在地上一生所要做的。但是怎样来跟随主呢？如何做主的门徒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葡萄的一生是葡萄的一生，门徒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们从这段故事我们知道，葡萄一生乃是告诉我们怎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最后的一句话，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在原文就是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就要成功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实在是非常重要的话，所以我们愿意花几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它。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两句话，我再把它重复地念一遍。第一句话呢，就是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句话呢，就是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这里主说我是葡萄树，是真葡萄树。那为什么主用了真葡萄真这个字呢？ 我们晓得有一个希伯来、有一个原文的专家，就是对于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都非常精通的一个学者，他的名字呢叫做 Trench， 这个 Archbishop Trench， 就是这位弟兄啊，把圣经里面特别是主的比喻和主所行的神迹把我们解开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对主所行的神迹或者对于主所给我们的比喻如果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欠这个弟兄非常的多，因为他实实在在对主的话非常的透亮明清清楚，而且他实在是圣经的学者，所以他实在懂得原文的意思。那这个弟兄告诉我们说，在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字特别讲的，真这个字有两个字，那这两个字呢是有不同的意思的。那在中文呢我们很难看出它的不同来，因为这里说我们是真葡萄树，那么因着我们在中文里面缺少这一面的缘故呢，缺少两面的缘故，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是指着什么来说。那在原文里面两个字，有一个字呢那个真是和假相对，真和假相对，另外一个真呢是指着和这个很难讲，那很难说，或者我们都说那个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那个真呢、是指着实体来说，一个实体，意思就是说，就像旧约一样，旧约我们再有预表，到了新约呢，那个实体就来到了，所以旧约所有的不过是影子，但是那个真实那个真体实体呢，就是这里的真所代表的。所以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懂得英文的话我们就很清楚，那第一个字应该翻作 true， 那第二个字如果你真的要翻的话呢要翻作 very。 圣经里面一面告诉我们神是真神 true God， 那是和假神相反相对，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very God， 那所谓 very 这个字我们知道这是很古老的用法，今天我们说 very good 是很好很好很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认为，但是在原文就是说当初古老的 classic English 最早最早的英文，那么你就看见两个字，一个是 true 一个是 very， 而那个 very 的意思呢就是刚才那个 Trench 弟兄告诉我们那个第二个意思，所以你讲的 very God 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名副其实的神，不止这样，而且神是整个宇宙唯一的真体，其他不过是影子，他是智慧，其他都是爱的火，其他是智慧的火花，他是爱的源头，其他呢不过是爱的火花，就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圣经里面很特有的一个字，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如果特别是英文圣经里面我们说过 true God 跟 very God 是不同的。那这里圣经说我是真葡萄树，不是第一个字，这里所用的真呢是第二个字，所以不是说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么所有其他的葡萄树都是假的，不是那个意思，这里主用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是真葡萄树，意思就是说今天所有地上的葡萄树不过是影子，所以在这里的相对呢是不完全和完全的相对，是预表和那个实体的相对，是影子和真实的相对，所以不是指着真和假来说的。这里的真葡萄树乃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当我们看到地上所有的葡萄的时候，所有的葡萄树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些不过是影子，这些不过那个真正那个实体乃是我们的主。那这个可以说是这一段圣经给当我们的主把这段话给我们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主说为什么我是真葡萄树，所以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我们知道自从人堕落以后，因着罪的缘故，在神和人中间就有了一道的距离，人就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 或者是神对人来讲慢慢变成远远到一个地步，有人不只告诉我们神死了，甚至有人说神不存在。那这是因为罪侵入到我们里面，所以叫神和人中间有了一道的深渊，有了一道的隔绝。那不止这样，因着人堕落犯罪，罪侵入到世界里面，所以天然的和超天然的当中就有了一段的距离，所以有所谓属灵的，有所谓属地的。但是在人没有犯罪以前，神为什么把这个大自然给我们？有一个目的。当人没有犯罪堕落以前，当你看见彩虹，当你看见晨曦和晚霞的时候，你不只看见晨曦和晚霞，每次看见晨曦和晚霞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在那个时候，不是说地上有一个世界，天上有一个世界，地上的世界跟天上的世界是一个世界，不是两个世界，乃是人堕落以后，所以有属地的世界和属天的世界。所以罪不只叫神跟人分开，罪也叫天跟地分开。在人没有堕落以前，所有地上的景物都应该是一面镜子，告诉我们天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好像在一个很好的天气里面，如果一个湖啊是非常清净，那个水啊如果是非常澄清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往湖里看的时候，你看见天。所以在神当初创造万物的时候，所有在我们四面的景象，整个的大自然是一面的镜子，你看见整个的大自然，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就看见天上的景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乃是当初人没有堕落以前应该有的光景。那不止这样，在那个时候呢，这些一面来说你能看见这些景象，而且你能找到这些景象的解释。现在呢，人不行，现在因为罪的缘故呢，当我们真的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那因着罪叫我们把这两个隔开，变成两个世界。现在我们看见双重的世界的时候，那现在我们的情形是什么呢？每次当我们欣赏神的大自然的时候，你看见葡萄树，你只看见葡萄树，你看见美好的风景，只是美好的风景。当你到垦丁公园去走一走的时候，你只看见那些这个亚热带的一种的情形，你只看见一些植物，也看见一些动物，就这么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人欣赏神的创造的时候，人最多就在神所创造这一面就完了，看不见比这个更深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看见葡萄树，你能说这是葡萄树就这么多，你看见瀑布的时候，你说这是瀑布，你看不见神的全能，看不见。那么当我们看见一个山，一个这个非常佳美的山水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个佳美的山水。看见一座画，我们就只能说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这些画呢，不能叫我们想起这些画背后真正所代表的，因为这些不过衬托，这些不过是反应。所有神给我们的大自然乃是反映一个人，乃是反映天上的光景。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人没有堕落以前，如果当人特别在伊甸园的时候，你到处都能听见，都能欣赏到，你都能够欣赏那个美丽的大自然，你能知道整个一种美丽的光景，你也能够这个有鸟语花香的情形。那当你真的欣赏这些情形的时候，你不只听见鸟叫，你不只听见鸟唱歌，你不只看见美丽的风景，那这些图画呢，就叫我们看见天上荣耀美丽的情形。两个世界是一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一种反应就是。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犯罪堕落以前的情形。但是很可惜，自从人堕落以后，因为罪的缘故，现在呢，在大自然，在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上面，外面就披上了一层的幔子。 所以我们说葡萄树是葡萄树，我们只看见葡萄树就是。现在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真葡萄树，因为我们的罪叫葡萄树染上一层幔子，所以我们欣赏注意葡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葡萄树带给我们哪些教训。在人犯罪以前不需要解释的，不需要这一段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呢，你看见葡萄，你读葡萄的一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代表基督徒的一生，你就知道我们在主里面如何长进，你就知道我们应该如何与主联合。但是就是因着人犯罪的缘故，叫人变成迟钝，有一个帕子在那里，叫我们就不懂得神的心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有人认为这是奥秘派人喜欢的声音，好像只有奥秘派的人他们能够懂得。原因就是因着罪的缘故有一层帕子，那一层帕子就遮蔽了整个的葡萄树。所以我们读葡萄树，看葡萄树，我们说这是个葡萄树，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葡萄树里面的故事乃是告诉我们一个天上的故事。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如何与基督联合，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能够得着更丰盛的生命。生命如何从完全达到完全，从成熟达到成熟，不只是一个期，两个期，乃是七十个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生命不只是上升的生命，不只是完全的生命，也是上升的生命。所以那个生活乃是螺旋上升的生活，从我们的脊里面被拯救出来，一直像旋风一样被带到与神完全的联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犯罪，人没有堕落，智慧和启示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很能清楚这一段的话。但是很可惜，这一段的话呢，对有的人还是不明白，还是不清楚。因为我们说过了，早期我们的主是用比喻，后期主是明说。在十五章的时候呢，是把这两个方法连在一起，所以在这里一面你看你有幔子，但另一面有解释。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实在是最好的一章，让我们看见那什么叫做真葡萄树。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说，等到我们再看见葡萄的时候，我们在吃葡萄的时候，我们应该想起这些不过是影子，这些是反应，这些是神手中的教材，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因着人犯罪堕落，我们能欣赏神的创造和大自然，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个大自然背后那个主。对于不信的人是如此，对信的人许多时候观念也是模糊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了中保，因为中保的缘故，所以他叫我们与神和好。现在感谢主，人和神之间再也没有间隔，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为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人能够到主面前，靠着主的宝血能到主面前。但不止这样，我们的主不只是中保，我们的主也是那个真实的天庭，像雅各梦见的天庭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天的梯子上去下来，这就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现在重新的主把天跟地连起来。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看见地上的景象的时候，应该我们能看见天上的景象。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不止我们和主之间的间隔没有了，而且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当你再一次欣赏地上的景象的时候，常常叫我们想起主，不止想起主，主也给我们看见这些景象里面有许多美丽的功课，要我们一个一个在那里学。其中有一个功课就是葡萄树一生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赎，不只叫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现在主把那个帕子除去了，他把智慧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当我们再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葡萄树不再是葡萄树，在葡萄树上看见我们的主，也看见我们。因为这里说到主与我们联合的光景， 当你在读到活水的时候，你不只想到水，你也想到那个活水，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在地上就这样帮助我们，所以他是在一口活水的旁边，一个井雅各井的旁边，告诉撒玛利亚夫人，我们的主是活水。雅各那口井是大地上的井物，是个大自然的，是地上的一地上这个井物里面的一个。我记得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那个时候很乱的时候，所以所有的这个旅行社啊，都只带人看耶路撒冷，没有人愿意啊带人的到这个北边一点，到撒玛利亚去。但是呢，我觉得如果光看耶路撒冷啊，等于没有看多少东西。当然，这个提比莱海边也可以去。所以呢，那个时候灵机一动啊，我就特地请了一个私家的一个导游，我说好不好，请你带我到世界去，我要看看世界怎么回事，也请你带我到示罗去。那最要紧的呢，我希望你能够带我到伯特利去，因为我想找一找那个雅各的枕头。那么到了这个伯特利的时候，我非常的失望，我找不到那个石头，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到处都是石头，所以你不知道哪一块是，而且那个都是石柱一样，到处都是石头。所以啊，你很稀奇啊。我们的主常常讲石头，是不是？我们就说，如果你们呢，要是我们如果不赞美的话，连石头都要起来责备我们，一点都没有错。那么以色列人导游告诉我们呢，他说笑话，他说为什么以色列地那么多的石头啊？因为每个人来观光的都丢一块石头，所以难怪以色列有那么多石头。这个当然是笑话。但是以色列是石头有名的，但是你看见我们主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常把属灵的跟地上的连在一起。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来到地上不只要做我们的中保，也做我们的天体。他不只要把人跟神连起来，他要把跟天跟地连起来。所以当我到了那个伯特利，也特别去看了雅各的井，那个井实在是深啊。那么那些迷信的人呢，就一定要把那个水呀、把器皿弄到这个水底去，然后弄上来，每个人要喝一口，喝一口那实在是一生最有幸的。那么我看了看，没有喝就是了。那我就是看看，觉得那个井那么深就可以，而且我听见那个井那个罐子啊，真的掉到水里面的声音，那真是听得见，那个井真是很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你翻开地图看看，我们的主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到撒玛利亚有两条路，到加利利有两条路，一条是经过撒玛利亚，一条从约旦河外可以经过的。所以我们到加利利，那次去旅行到加利利根本就没有经过撒玛利亚。那么为什么需要经过撒玛利亚？不是地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他要做一个天体，他要给撒玛利亚夫人看，你看见的是一口井，是不是？这里面给我们看见有很深的功课。撒玛利亚要的不过是水，他因为是个非常不名誉的缘故，所以呢，他不敢和犹太人在黄昏的时候其他的妇女一起出来打水，所以他是孤孤单单的中午出来打水。我们的主也是孤孤单单的经过那个地方，要遇见撒玛利亚人，要给他看见，要开他的眼睛。那个眼睛是什么呢？那个要开的眼睛是什么呢？主要借着那个雅各那口井，要给他看见他自己就是那个活水，没有人能满足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夫人要水喝，证明他生中有一种满足，是没有人能够填满，地上的欢乐不能满足他。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就是要告诉他一句话，借着那一口井，主说他就是那个活水，活水是属天的，那一口井是属地的，但是主是那个天梯，他把那个井和活水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再读雅各井的时候，井的生活应该代表基督徒深处的生活，当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遇见活水。当我们活在魂的兴奋里面，弟兄姊妹，你最多碰见人的情感和思想而已，我们碰不见活水。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本来神给我们一口井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看见那么多的，但是因着犯罪堕落的缘故，人看不见。那么现在感谢主把那个帕子拿去了，我们就能看见那个背后的意思， 我们就知道那口井所那口井不过是影子，就是我们要找出那个尸体是什么。感谢主，你看见是主把那口井跟活水连起来。那不止这样，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旷野是属地的，旷野不只给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景象，在犹太人的记忆里面是代表以色列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他们祖宗曾在旷野里面漂流了40年。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属灵的眼睛，我们看见旷野就是旷野，或者最多叫我们想起历史的一段故事就完了，就这么多了。但是感谢主，主在旷野里面为他们摆设宴席，在原文是 the table in the wilderness。 神在这里为整个以色列人设立的桌子，把五个饼两条鱼供应五千人。那这个意思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所有光要吃饼得饱的人，他们只看见饼，也只看见鱼。但所有对于神迹观念很重的人，他们只看见说我们的主行了一个神迹，感谢主。有的人不相信神迹，今天新派的人说，他说他们这个不可能的，主耶稣怎么可能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呢？所以一定怎么回事呢？一定那个时候主耶稣啊讲到一个地步呢，他大家太受感动了，结果呢他经过祝福以后啊，那么好了，他呢就把五个饼两条鱼拨开了，拨开了以后呢，结果每个人都受感动，就从自己口袋里面就拿出饼来吃。